广州闹市发生重大车祸，天安门警察严守汽车炸弹。被教宗举白旗震怒，乌克兰外交部召见梵蒂冈大使。中国女子带25万美金出境被查，引发热议。最无望的中共两会，习近平复杂表情说真相。德国经济部长表示，如果选边，德国选美国。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13号星期三。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同大家分享一段录音。这段录音是来自 Kelly 女士，她表达了对我们推荐三高代谢宝的感激。等我们来听下 Kelly 讲些什么。
她说，
我很喜欢，我叫每个人都要买这样东西，实在太好，我怕它断货，我本来订了6樽，效果很好，我就买了24樽，希望支持人，我真的很多谢，多谢它真的救了我一命。我糖尿病很久了，吃了这个之后，我的小便变得很清澈，还有我的头晕也都没什么，改变了很多，是希望之星，我真的多谢，多谢你。如果我真的有很多钱的时候，我会捐钱给你们。想知道更多的资讯，请浏览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3月12号9点，广州中山四路突发事件，有人驾驶汽车在非机动车道突然撞向行人，导致多人受伤之后逃走，外界怀疑又是一宗故意报复社会的恐怖行为。12号上午9点左右，49岁的男子黄某驾驶一部私家车，先后在越秀区中山四路、广仁路和行人以及电单车发生碰撞，造成11人受伤。网传的影片显示，肇事司机离开私家车之后一度逃跑，现场不少行人倒地，物品四散通地都是，还有不少电单车亦都被撞倒。涉事的私家车最终在一部大巴旁边停低，车头几乎被撞毁，黄某之后被捕。有目击者说，车祸发生在越秀区中山四路，就在热闹的北京路步行街附近。网民留言说，这样下去大城市都不住得了，看下这个车头就可以想象开得几快，先后撞低十几个，那是报复社会的吧。另外有消息指，司机是开网约车的，在附近停车等客，交通警一埋来就抄牌，司机就跟交通警察理论，然后吵起上来，跟着司机撞开警车，再撞向路人和电单车，最后撞到一部大巴才停低。还有人提到，上次天河正街事件才过了一年又来了，现在行路都怕车子突然撞过来。网民提及的天河正街事件，是指去年一月广州天河路的正街广场附近，一部宝马 SUV 冲入斑马线，高速撞向人群，导致5死13伤，涉事的司机事后还曾经落车撒钱，被捕的时候不停地讲嘢，而且是说自己人，黄坤明是我阿叔，而黄坤明是广东省委书记。网友议论，最近这种事为什么越来越多，社会弥漫着重重的戾气，重压之下，韭菜精神崩溃，高压煲也都是迟早要爆炸。另外两会期间，在天安门广场有大批警察严密搜查汽车炸弹。有评论说，越来越多被逼到绝境的民众可能会用汽车炸弹来攻击中共的党政机关，社会大动荡的时代要来临了。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日前建议乌克兰应该拿出举白旗的勇气，透过谈判结束同俄罗斯的战争。这番言论被视为呼吁乌克兰投降，引起各界痛批，亦都触怒基辅当局。11号召见了梵蒂冈大使，向他表达对教宗发言的失望。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外交部声明表示，已经向梵蒂冈驻乌克兰大使库帕达斯表明，基辅当局对教宗有关举白旗以及乌克兰需要同侵略者进行谈判，而 而且表现出勇气的言论感到失望。乌克兰外交部指出，教宗的言论令强权合法化，还鼓励他们俄罗斯进一步无视国际法。乌克兰声明强调，教廷和教宗应该向国际社会发出信号，表明各国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齐心协力确保正义战胜邪恶，而且应该向侵略者俄罗斯呼吁谈判，而不是受害者。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之前曾经回应，乌克兰永远不会投降，只是会举起黄蓝色的国旗。继法国总统马克龙、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之后，捷克最高领导层亦都向北约军队进驻乌克兰开绿灯。捷克总统帕维尔表示，北约军队在乌克兰的存在并不违反国际法。帕维尔亦都呼吁其他欧洲国家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为自己设限。他说，选择哪一种援助方式由我们自行决定。帕维尔亦都指出，在乌克兰境内部署北约部队作战和利用北约军人执行辅助任务之间存在明确差异。在帕维尔看来，辅助任务不只是包括参与扫雷，还有北约教官对乌克兰军的训练。报道说，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早前表示，北约士兵已经身处乌克兰境内，我想感谢那些甘愿冒这种风险的国家的大使，但是他就拒绝透露究竟有哪些国家已经向乌克兰派出本国军人。德国总理索尔茨说，乌克兰境内有英国和法国的教官，他们在那里训练乌克兰士兵操作风暴之影和斯卡普巡航飞弹。针对法国总统马克龙援助乌克兰武红线的观点，波罗的海三国、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捷克都表示赞成，至少有五个国家对出兵乌克兰持赞成态度，认为可以讨论。随着经济和政局不断恶化，大陆资金出逃亦都持续加速。日前，一名中国女子携带$250,000由珠海出境，被海关拦截，引发热烈讨论。据海关发布3月11日消息，3月4日晚10:50左右，位于珠海和澳门边界的拱北口岸，大陆女子夏某通过无申报通道出境嗰阵被拦截。海关人员发现她手腕袋里面装有几沓成捆的美金现钞，外套衫袋里面亦都有部分现金，总共$250,000，折实大约人民币180,000，超出规定限额。夏某不单止受到行政处罚，而且超额携带的美金亦都被处理。这则消息登上热搜，引起大陆网友热烈讨论，为什么要罚没收？带自己的钱走有错吗？自己的钱为什么不带得走？亦都有网友说，这是资金外逃的手法，蚂蚁搬家，闯关游戏，这种情况太普遍了。而在之前，有中国媒体报道，2月14日，一位化名的夏先生由欧洲回国返回欧洲的时候，有熟人托他携带人民币100,000现金，结果在上海出境的时候被拦截。澳洲悉尼神风暴曾经报道，中共高层推动的共同富裕令中国有钱人甚至中产阶层感到恐慌。中国的有钱人正在利用陌生人将现金偷偷带出国。报道说，很多中国有钱人将资产转移到海外，愿意将毕生的积蓄托付给一班只是通过网络社交平台认识的陌生人。32岁的中国女士菲比就是其中的一个。最近她将大约人民币100万，大约是$210,000偷偷带出国。出于私隐和法律问题，菲比没有透露她的全名。她讲述了整个过程，首先必须要将钱转入中国服务商的账户，几个钟头之后，他在香港持有的一个单独账户陆续收到零碎的汇款，总共来自10个人，其中一个人是通过 ATM 柜员机存入了相当于$2,000的现金。菲比表示，即使在中共管控下，香港失去了很多自由，但是一旦有了现金，他就可以去到任何地方。 前大陆资产管理公司稽查主管梁少华律师话：中国资金外逃的方法有好多种，比较笨的方法就是现金直接走香港。此外，中国游客在旅行嗰阵将现金留在国外的情况亦都好普遍。法国投资银行 Natixis 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估计，2023年有多达1500亿美元的资金通过这种方式流出国外。中共两会已经闭幕，有评论说这是几十年来堪称最无望的一次两会，高层无计可施，一系列报告文件不值得一看，会场内外都被严格控制，党魁习近平等中共高层一直在这里做戏，但是偶然的复杂动作或者表情多少都透露出一些真相。据时事评论人士中原观察，中共政协会议开幕的时候，习近平入场之后似乎在主席台的位置举目望向会场的二层，政协代表都在一层，而第二层是受邀请的一些外宾和参访的记者，算是中共两会对外公开的一个重要标志，来换取一些合法性。但是他的内部会议、分组会议仍然是黑箱操作，习近平仰望那时眯埋眼或者眨眼的动作被记录低，看起来更加是似仰天叹息。中原分析，这应该符合他目前的真实心境，太多问题束手无策，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够渡过难关。3月8号在中共人大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习近平依然独自享用两个茶杯，他拿起茶杯的时候短暂眯埋眼或者眨眼，同样被记录低，颇有些痛苦和无奈的样子，同两会无计可施的情况吻合。其中一个茶杯里面应该不是普通的茶水，更可能是一种药，或者令习近平感到有些苦楚。传闻他身体抱恙，不知道是不是也都同传闻有关。3月10号中共政协会议闭幕，现场的大荧幕一如既往不断地播放习近平的画面，他的惯性将面扭向左边，面上面毫无笑容，似乎有些不耐烦甚至不屑，有意无意之间展现他自己大权在握的地位，但是好像又透露出某种无奈。3月11号习近平行入中共人大闭幕会的会场那阵，众人照例拍手掌，但是随着习近平行过身边，一些人的目光很快就转向习近平的身后，甚至习近平还未行过那阵，有人的目光也都没有在习近平身上，只是简单地向前望，有些提前越过习近平望向习近平的身后。这张照片里面除了习近平之外，总共显示了32个面孔，一直看着习近平的有16个人，目光向习近平身后的有11人，还有5个人没有注视任何人。32个人之中面上能够强颜欢笑的实际只有2个人，最右下角的胡春华试图强颜欢笑，但是就没有真正笑出来。中原说这张众生相多少反映出官员对时局、对中共高层的真实心态，所有人都知道中共新班子明明在两会交了白卷，眼见又要交白卷，这样的戏还能够做下去吗？德国在经济贸易等方面和中共的密切关系以及依赖一直为盟友所关注。德国联邦经济部长哈贝克刚刚结束了对美国为期四日的访问。德国专注中国议题的网络媒体 China Table 分析指出，哈贝克访问美国期间试图令美国官方代表理解德国在对中国政策路线上作出的改变。哈贝克在华盛顿逗留期间表示，同上一届政府相比，我们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显著改变，我们已经制定了中共战略，并且正在更加仔细地审视投资审查。德国之声报道，去年7月13号德国联邦政府首次公布全面的中国战略，将中国同时视为伙伴、竞争者、 和制度性对手。报道说，德国政府正在努力平衡不同的利益。上星期，彭博社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敦促德国、荷兰、南韩和日本进一步收紧对中国获得半导体技术的限制。德国卡尔蔡斯公司是一个关键企业，这间专业光学仪器制造商为荷兰光刻机制造商 ASML 提供先进晶片生产所需要的光学元件。知情人士向彭博社表示，美国希望德国能够令蔡斯公司停止向中国提供这类元件。荷兰官员同样希望德国加入出口管制小组。柏林去年曾经考虑是否会限制向中国出口晶片，是否会限制向中国出口晶片化学品，但是定于四月访华的德国总理索尔茨还未就这个问题表态。China Table 分析指出，德国化工企业在中国的大幅投资，以及德国汽车工业对中国市场的高度依赖，都是令美国不可接受的。包括德国在内，欧盟以去风险为主基调，统合对中国关系框架的总体思路已经基本确定，相关政策已经逐步落实。欧盟内部强调，增强经济韧性需要去风险和实现多元化，减少关键供应链过度依赖，但是在实践操作中，这个过程需要更多理顺。德国之声报道说，今年美国大选之后，如果欧洲要作出选择，哈贝克表示，那我会说和美国的关系占主导地位，在军事和经济方面也是这样。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